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西雅图中文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大家好，今天的主持人武云，然后我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欢迎 Ava。 我今天设计的主题是当你在亲密关系中以及你所期待的亲密类型。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了，怎样的关系对你来说算得上是亲密关系？
觉得是经历了一些羁绊之后的信任。我觉得亲密关系肯定是你们有经历过，然后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中的你们对有信，
就是说你们产生一定的互动，就能更了解双方，这个亲密关系就会产生。搜索引擎上的介绍，亲密关系的定义是指身体或者情感亲密的人际关系，然后包括是性关系或者也可以是非性关系，特点是体现在持久的行为互相经常性、互相作用以及情感依恋，还有就是精神上的满足感。亲密关系在人类的生活经历所方面，它是与生俱来的归属感和去爱人的需要。
对的，就是一种归属感，还有就是自我的一种需要。就当我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我是会有一种满足感。
作为一个人类或者说作为一个生物，它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需要，它可以满足我们希望被关怀的一种需要，家人的一个关爱跟呵护，我们才会健康成长，然后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了解了一下研究，对可能会以爱情啊或者说激情依恋或性行为为特征的，但是身体或者是情感上的亲密，它都是其中很重要。亲密关系它可能有一个爱，还有一个是喜欢，它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就是在程度上的性吸引力。
如果是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呢？
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有两种，一种是有性吸引力，还有一种是就是没有性吸引力，一个是激情的爱，一个是友谊的爱。有性吸引力的爱就是称为激情的爱，友谊的爱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亲密关系的社会思想和分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早期的学术研究同样对亲密关系很有研究，就是主要是以爱情、激情啊、依恋或者性行为为特征的。不论是生理上或者情感上的亲密关系，爱都是重要因素。爱和喜欢之间的差异就在程度上的差异和其中有没有性吸引力。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那个肌肤饥饿。
说到肌肤饥饿的话，我是那种只要就是喜欢一个人，我就特别喜欢抱着他，就觉得就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如果说他不介意我亲他的话，我真的可以，但是不太好，对，所以我就控制住了。然后在朋友之间的话，我的好朋友说我是一个人形挂钩，就是我老是就是挂在他身上，我觉得我是有这种需要的。
那你就是非常贴切的特征。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表达，特别是在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是以前觉得我需要控制住，我是很害怕把自己最真挚的那种东西给表达出来的。你会觉得就我一表达很真挚的东西，我就会想哭，就特别爱哭。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后面发生了转变，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 我外婆就就是得癌症，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大概就是就去世了。然后在那段时间的话，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去让她更开心。
嗯，
对，然后我就会拥抱她，亲吻她，然后当着她闺蜜的面，然后我就会做这些事情。然后她有时候就一开始觉得啊，你看他怎么这样子啊，好嫌弃。实际上你看他对他朋友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啊很开心。
嗯嗯，
对。所以我其实对老人家我都会这样子。
嗯，就是你表达了一个爱意的行动。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也很开心啊。
是，就是当时只是说为了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晚辈的爱吧。我自己是比较敏感的，我会发现很多老人家他其实是就是越长大之后他可能就会越不确定你是不是能接受跟我做这种比较亲密的行为的。他们其实是在克制控制都那么大。后面他就跟我妈聊天的时候就觉得他聊着聊着就哭了。
嗯，
对，
是因为他不知道你会这样子，就是说就是对他做这种事情，他感到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就是被关爱被爱护的一个情感吧。
可能之前一直以为觉得我们会嫌弃，对，总是想说省一点麻烦，然后他病了或者怎么样都尽量的不麻烦我们。
他会觉得他自己年纪大了，所以就是说可能会担心你们会不想跟他们接触，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
对，
但是同时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然后你也感觉到他们很开心这样子。
哦，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很棒。那说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当疫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可能没有跟别人一起接触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
线下沟通？我也会线上跟朋友聊天，或者一起玩游戏。就是可能有语音互动的那种游戏，比如说像线上的剧本杀、线上的狼人杀之类的。
说当你就是一些 social 的时候，你跟陌生人接触的话，以及说你见不到朋友的时候，但是你可以跟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其中会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一个就是及时的一个表达和倾诉欲。就是我当时是这种欲望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你说能不能有那种真的非常好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好的体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重要。我只能说通过我个人的经验或者是算是觉醒吧，来说一下这个的情况。我小时候是真的是那种很别扭的性格，然后也不太擅长跟人打交道。
嗯，
对。然后可能长大之后就逐渐在了解自己要什么。然后
你这个是指的是你小时候不太擅长跟人打交道吗？前面我了解到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很喜欢你的同事长辈互动啊，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呈现的状态吗？
对，
就是你小时候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是吗？
我小时候反正就是那种比较别扭的性格，可能也会做一些亲密的行为，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的松弛。就小时候去看别人的脸色，我是可以就是有点讨好型人格。就我的表达可能基于就是别人对我的反馈，就是我想要别人说哎，这个人好好啊，他居然帮我带早餐。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超夸张的是我是在外面住的，我每天帮可能最多帮过20多个人带早餐。对。
哦，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呀？
初中吧，初中。就是说怎么样来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就自己怎么开心，只要我内心上，其实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通过自身去达到一个满足的那一类人，就是可能不需要通过社交，也不需要通过外界。对，就是我看看书我就觉得哇人生特别丰富，或者我出去自己旅游啊，就是跟这种什么自然的接触那也 OK 的，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比如说你真正的想要有一些让一些关系更好，这是第一个，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第二呢，就是你说的那一种表达，你不要太害怕把自己脆弱的部分给表露出来。
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叫做标准流程，对一个人的深度了解，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阶段。他第一个阶段会先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双方判断对方是不是可以玩到一起的人，然后你们就会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态度跟价值观。第三个阶段关系网就会体现出他的一个成长的环境，让你整个人就是变得更立体，然后就会进入到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说你比较脆弱的，是达成就是说你们俩成为朋友，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信的，你就会向他表达就是你可能是值得我信任的。完成那四个阶段就会达到意义上的亲密关系，
就是表达了就是内心最真实的东西。
你们了解双方的时候，你们已经建立过一个不错的友谊，然后对于不同的一个亲密关系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探索？
我自己来说的话是没有，开放性关系的话，这个东西我只在美剧里面见过。
对于开放性的一个关系，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负责任吗？还是说是非常忠于自我，离经叛道啊？或者说他这种行为就是不可理喻的？
这种关系你对他的这个刚刚说的那种什么是不是负责任，是不是离经叛道，我觉得取决于他想要开展这样一段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啊，开放式的关系我觉得没太有必要。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已经过了20年的时间，你对这个人真的就是你跟他关系很好，已经到清醒的那种程度了，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对性生活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希望有更好的体验，那可能他基于这个目的想要去发展一些开放性的关系，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怕有些人就是打着这种开放式关系的这种名号来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看了一下，就是对于开放性关系的一个定义，就固定情感的关系之外，还有跟其他人有可能性的接触。他们所说的开放性关系，它是不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情感关系。其中有两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关系，他们有一个感情。
如果你要做开放性关系的话，首先你自我认知是要非常清晰的，就是你得知道自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如果说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其实不太适合去发展这种关系。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嘛，他可能也是向他的另一半提出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他年纪也比较小吧，就30多，可能我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另一半也是非常的珍视的。另一半在他的那个建议一下吧，他就是每每想起来可能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是就最终其实他们就分手了。
但是他觉得就是因为他在意这个人，所以他觉得勉强的同意了。
我觉得不是说被迫或者不被迫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对于很多不了解的东西他是有好奇心的。对，但是他又没有准备的很充分，比如说我们开放性关系的一些规则是什么，然后有哪一些东西是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可能他前期也没有聊得很深，然后或者说那个女生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对这个东西这么的在意，就有时候你没发生过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对吧？你以为只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尝试，一个新奇的体验，实际上不行。对，
就是尝试了没有成功，
不是没有成功，是甚至就是让他有阴影的那一种。
那就是说这个开放性关系也不适合所有人。
肯定是不适合所有人的，至少不适合我觉得不适合我，然后也不适合那种道德感真的很强的女生。就像我的话，我是觉得一个伴侣让对我来说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 就是目不暇接的状态，因为我是牛马嘛，我每天要工作、啊、然后我还有一些关系需要维护的，比如说朋友啊，或者说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在做、
嗯、
那再多一个人我没有办法，
搞不定
我搞不定、嗯、我一个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就是有时候其实这时间都不够用。
然后就是说跟你刚刚这个朋友嘛，就是说他们的关系，就是说寻找开放性关系之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然后就是说你朋友可以接受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这个点就很好的是说他们没有把它藏起来。首先我说的这个就是很诚实，就是说他谈自己想要尝试新的关系，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至少如果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我反正我目前是不能接受这种关系，在我自己身上。
那绕回来，就是说我们就不说那个开放性关系了，就是我感觉一个人，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话题，可能是说，就是如果是拥有一个伴侣，可能都觉得目不不暇。那我就聊一下，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种目不不暇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我经营这个，如何更好的帮助关系去运作。就是我查到的有几个元素，就是说合意、诚实、自我察觉，还有就是要沟通、保持界限，以及给予双方的信任，然后忠诚跟承诺。最后一个就是共融、诚实啊，或者说自我觉察跟沟通，还有信任、忠诚跟承诺，我觉得还蛮常见的。但是我第一个词是合意，他说合意是一段关系成立的基本元素，也是让非单一伴侣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完全不同的重要关键。就是为了确保一段关系正向令人愉悦，所有参与者必须明白这段关系的本质，不该有任何人感觉到压迫，还有压力，以及被迫进入他们不想要的关系中。
对，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其实就是要情投意合，
情投意合。我觉得界限这个词也挺难的，就是很难做到。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有几个词会比较重要吧，就是一个是自我察觉，然后沟通、界限，这三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三个点就是说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
嗯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比如说自我察觉，自我察觉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你真正看重的是什么？然后自我察觉和界限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包含关系，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你对什么东西是真正在意的。像我刚刚举我的那个朋友的例子的话，其实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可能也没有察觉到这些事情带给他的一些副作用，对，所以就导致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对，然后但是有时候你是真的很难去提前的感知到这些东西，任何的关系吧，就是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体现在生活之中吧，不论是工作啊或者生活呀。这不是现在就是你不是在创业吗？就是说经营自己的小事业，所以你就是要跟客户沟通。
我觉得沟通是你可以自我察觉， 然后你通过你的沟通也是可以感知到自己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知道对方他的一些边界在哪里，
非常科学。但是他做到是一回事，但是你学到可能是一回事。
对，是不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正确的废话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做。
对，他确实是可以帮助到你。
就是一段好的感情，这些要素肯定都是就是存在的。
嗯，那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是才有进入到第三个问题。算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遇到一个人呢，还是说你们现在就是在进入一个关系，然后或者说你现在是如此美丽的一个状态吗？
我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就是相遇之后甜蜜之后，现在在相处吧。
嗯，
就是甜蜜之后它不一定是低谷了，我觉得就是比较平静，然后就是一种稳稳的幸福吧。嗯，
啊，那我觉得还是甜蜜啊。
啊，那也算吧，
算是甜蜜。那我们就是继续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知道自己需要
有一些就是性格。就我觉得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会处理这种亲密关系，比如说自我表露，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然后也就是他有拥有这些东西，而且他很灵活，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事情。然后这种人就是
网上的回答就是说，如何过好现在的一生，就是意识的觉察，可能就是随着你的教育水平不断的提升，然后你的理解力，你的接受范围，然后你的知识广度就是都会有提升吧。就是我们就是会在这个不断的发展之中，就是会跟一些人就是产生一些羁绊，就比如你在幼年时期你的初恋呢，你的初恋以及到现在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伴侣，就是说他们人可能是也是随着你不断的，但是它维持或者说破裂的话，它也会影响你的一个心情状态，痛苦。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物的话，它还是会有这些情感的。
我觉得亲密关系是可能你需要花一辈子，很长时间乃至一辈子都要去学习的东西，而且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确实也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的那种程度，或者说你的一些重视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像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就是对爱情以前就真的会花非常多的时间，现在就是少一点，对自我的一些就比较关注自己的情绪，就是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包括自己的工作，我就会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就是我也会觉得伴侣很也不是说好一定要好的事业吧，就是你就是还是要把重心放在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上面。就是这种关系的话跟亲情不一样，就是跟友情也不一样。友情你说很少，就已经我到这个年纪了，我很少就是说啊友情破裂，或者说跟我妈关系破裂啊，破裂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但你的对象的话，他其实我觉得就没有那么
那说到这里的话，你觉得亲密关系跟普通的人际关系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
嗯，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信任程度的问题吧。有些东西你是不会去对朋友说的，然后朋友也是接不住你那一些情绪的。但是就如果是对象或者是你的家里人的话，他可能对你的就是他更了解你嘛。对，就是此刻是最了解你的，对。然后你也你就不会那么担心，因为你说了一些东西或者说怎么样就脑白啦或者怎么样。但有些人
就互动性会强一点，我觉得伴侣之间互动性会强，
互动性会更强一点。就是说亲密关系跟普通人的人际关系，就是说亲密关系他们的互动会更强一点，然后就是普通的人际关系他可能就是并没有那么强的联系，就是说你不可能什么话都跟他讲，
就是也不会说天天想跟他待在一起，就是也不会想天天黏着他
啊。就是说到这里想要分享的一些标准，就是说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说人际关系，他第一个是热情，当了解到对方值得信赖、亲切友善的时候，并且可以给你支持和帮助，这种是一种人格魅力，就是说会非常吸引你靠近。如果你本身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就会吸引到很多人在你身边。第二个就是说吸引力跟活力，就是不论是男生还是女性，都希望自己就是说自己包括自己的恋爱对象就是长得好看，或者说那么就是作为一个人，就是都会想要就是美好的东西。第三个就是社会地位跟资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吸引力的。然后这个社会地位呢，可能会有助长你的一个就是魅力，可能就是也包括一个性的魅力，或者说就是吸引一些就是想要追求或者说想要靠近或者说想要忍不住的就是想就是进行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接触。
但是这些东西跟我通通没有关系，
你肯定是不会介意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期待有一大把。
对对，这也是一种就是吸引，会因为他某一个点就是才会就是对你有吸引力，或者说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样子的。
嗯，就是你这样子说的话，然后那些人说哎我什么都没有，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有朋友了之类的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热情的然后忠诚的，这是一点嘛，就是他必须是品格不错，这是他的一个吸引力点，吸引别人的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活力嘛，就是吸引力跟活力，吸引力就是长得指的是外表，他长得很好看，然后他又有活力，就是你也看了那个就是青春的那个就是什么青春期的片就是电影啊，他就是充满的活力跟吸引力啊，就是说俊男美女谈恋爱就是非常非常招人眼球啊。
对，那是理想的状态，现实生活中还是很多人都选的，对，就是人不太好，性格不太好的人他依旧是这样的。就我觉得还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产生了羁绊，就是有缘分吧，我只能说是月缘有。
对，但是在前期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些点吸引到你，你才会可以愿意跟他在一起啊，就可能现在的伴侣。你说一说，就是说你是如何跟他产生羁绊？
觉得就是第一次见面还觉得长得还挺帅的，就是有一种身上有一种少年感，就是然后也比较害羞，年纪比我小嘛，然后也比较绅士吧，对，
嗯哼，那他长得帅吗？
我第一眼我觉得还行，后面就感觉不太行了。
看多了，看久了，就是审美疲劳了，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你可能跟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两个都比较放肆吧，就他也胖了，我也胖了，就这样。
但是不得不说，长得帅或者说长得好看，就是在第一眼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充当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吧。
对，长得帅、身材好的人，他确实是挺容易到。异性，女生也，
女生也一样，你肯定是看中你这个人的某一点，就会想要跟他继续互动啊。
对，
那说到这里的话，那现在我们既然有了伴侣了，那我们就考虑如何跟伴侣啊恋人快乐的相处。你对这个有什么那个吗？有什么技巧吗？
我觉得技巧就是就是做你自己，
做你自己。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伴侣跟我还蛮
契合弦的感觉，就是我有点喜欢讲，一是讲反话的矛盾，就是所以话让对方，对，让
你好坏啊，
啊什么
你好坏啊，故意制造矛盾，
不也不是说很故意的那种，就是喜欢通过这一些东西来证明他是爱我的，就是我在他心是很重要的，就很用。不过后面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觉醒也有关，但他也会说，他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你要说你自己的心里话，就不要说反话。然后可能我前几次还是会说反话，后面我就会毫无顾忌的，我就会跟他讲一些就是说我不想你走，就类似于这种，就以前就是那你走呗，那你走呗，就这样，就女生在这里面很正常吧，就喜欢讲反话也很正常的事情。他说
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嘴硬。
哦，对，我嘴超硬的，真的是嘴巴超硬，然后现在没有那么嘴硬，然后也很表露自己比较，就在我看来，
就说明你们就是关系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梯了。
我以前老觉得我脾气可能也没那么，我现在其实我脾气还好，只不过我确实有时候嗓门有点大，然后发火的时候有点冲。他现在就知道我的点在哪里，他就知道先避开一点，然后后面再说这个事情。他以前就老喜欢跟我来怼来怼去的话，就后面还是得他来哄，因为没有必要。就是经过多次争吵之后，我们就是摸索出来了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值得信赖的。他现在更有安全感一点，对，我也会更有安全感一点。
是因为什么？那就涉及到我们第八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因呢，然后就是让你们的关系就是开始啊表达，勇敢的表达真实，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
我觉得是表达中就是暴露出来的一些观念，还有然后呢大家在沟通，然后就是了解到哎，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就会发现男女的思维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一开始可能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就会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我也都会犯的，就是说在行为上出现的一个理解，就是以你自己的角度去做出猜测，说他就是想要这样子，就是说
对，
可能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但你自己在犯错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是有什么原因所以我才这样的，但是对方做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不是故意的，对吗？
对，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懂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懂，那实际上发现很多人都不，很多男生可能真的是不会往那一方面去想。
就是理解偏差吧，这个词。
对，男女
经过你们不断的磨合，不断的磨合，现在吧，就是对双方的态度或者说容忍度，也可以理解对方可能不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可能不是故意想要这么做的，但是他不小心这么做了。
对，就是挺良性的，就是都不需要去容忍了，一起磨合，然后大家也会更有默契，更加理解。对，就像之前我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就会有时候会来说我，他就说我的脾气要稍微怎么样一点，后来我就说你为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老是来说我，明明是我受委屈了，然后他可能只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嘴巴挺笨的，一点都不会说话，哪有人遇到问题你来说女朋友的嘛，对不对？我说对，就我在想即使是我的错那你也不能说我，对吧？但是我确实觉得也是可以说的，只是他当时说的那个环境对我来说就是一点都不关心。对，然后后面说的时候就跟我一起骂了，就这样。
就是经过了 有效的沟通吗？就是说经过了一个有效的沟通，然后就是双方理解到了，就是说并没有在一件事情上升级到对方是不是故意这么做啊，然后你们也是有互相倾听对方的一个想法吧，然后再去他后来也是有去理解或者说察觉到你自己的感受吧。
嗯，对，就是他有点喜欢钻牛角尖，除此之外都还或者性格还蛮好的。
嗯，
所以然后也很爱表达，所以就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我觉得他内心是真的很善良，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他真的喜欢讲反话的。就我上一任就很喜欢讲反话，就是即使他喜欢你他都要伤害你。对，但是我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就是我遇到问题我就喜欢讲反话，就是哦不爱你啊，确实啊，为什么，就你什么是的爱的，就真的很幼稚，你不要 judge 我，就是我有点 drama 的那种。对，然后就他就不太会，特别是在发生重要的矛盾的时候，不太会去讲这些东西。然后我现在也不太讲。
现在不爱讲了是吧？
对，不太讲。
成长了，成长了。
对，我讲的会，他也会知道。他说：“哦，你说真的哦，就是故意的，那在那里。哦，你确定你说真的哦？你真不想？我确实有点幼稚哈。
但是他在生活或者说情感亲密关系，他就是由这些事情形成的，就是打打闹闹或者说就是。”互动啊，这些生活建立起来的碎片构成了你们相处的一个回忆吧。那说到这里的话，那你觉得在亲密关系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是满足感呢，还是安全感啊，或者说情感的需要，就是要有人陪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觉得是我现在我可能觉得是我情感需要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这种需要这种东西。对，
需要有人跟你互动。
对，需要等一下，等一下，好像这东西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是个E人，其实我很多都是通过与人相处他获得一些能量的，然后如果有一段亲密关系我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独。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特别你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真的就是可能半夜会躲在被子里哭。
为什么？就是你愿意待着吗？
就是我一个异国他乡的，然后又 有一些生活的压力，像我前几天非常焦虑，半夜都睡不着，
嗯嗯，
觉得真的非常的，
嗯，
我以前
我有过，
我以前很羞于启齿讲孤独这个词，我总觉得人说孤独就是那种很好像很自己
很
不行，就是你自己不行，你不能处理好这些东西，但我现在就觉得。孤独真的是，对对的，
嗯，
所以你孤独吗？
我自己就是我没有那种想要跟别人就是相处的一个欲望，所以就是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人。
我觉得只要自己能够接受自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
嗯，但是我现在有在改变，我就是看起来是我不怎么关注周围的环境，周围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可能就是你。不熟悉的不熟悉你的人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就是冷漠或者说就是不在意这个人，所以他们就会想你是不是因为你针对他这个人或者说就是说不喜欢他，然后我现在是在有改善自己的一个性格。
嗯，我觉得可能你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一个自己非常做自己舒服的那种那个点，因为你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探索的过程嘛，可能你觉得你不需要亲密关系，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经历了那种很热烈的人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哇那种人是蛮好的，因为我见过那种淡人，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上家公司我很喜欢闻他的那个大姐姐，她其实是性格非常淡，而且他是给人一种就是很冷的感觉的，
嗯嗯，
就那种人，但他偏偏呢，就是我们组里面有两个，就是有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是我跟那个都属于是那种E人，就是那种非常E的，然后我们坐在座位上都会唱歌啊什么什么，天天就开玩笑啊什么，就很开心的那种，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接触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也会比较可能喜欢这种状态，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你以为你自己不需要，但是你有过了，然后你就觉得哎挺好的。
嗯嗯，
我自己叫什么？自己训练自己的意识还蛮早的，就是我是很小就知道一件事情，我有点讨好人格嘛，就是人际这种就是游刃有余吧，可以说一个，就正事不用，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然后反而在一些这样关系啊，或者说 A 管那种上面，对，
嗯，
然后我当时去了那边之后呢，嗯，我记得我还被一个大姐不是大姐，就我们班的一个类似于有点那种有点。我们说的混混的女生吧，就是针对了，对，因为她当时可能就是想要我换座位，然后我就不愿意，然后我说你好好跟我说话，我还能换，你要是继续这么不礼貌的话，我说我没有办法换了，
嗯嗯，
对，就你越在情况下，你越想做反抗，如果跟大家关系好的时候，其实你是觉得无所谓的，你就换就换，对吧？就越是那种情况下，你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我都已经答应换了，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咄咄逼人，对，然后就是到最后面的时候我不是应该说应该第四个月吧，我就跟别人聊了一次天，就是也是很巧，就大扫除的时候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OK， 然后我们成为了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应该算是也是最好的朋友，现在最好的朋友了，然后然后后面我们就一直在玩形影不离，对，然后再到要毕业的时候，那一个混混女生就是好像有点想主动跟我交朋友的那个意思，主动找我说话，我就也不是很想理，然后那个班上因为我也是插班生嘛，然后那种气氛也有点怪怪的，我当时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就被那个女生就在那里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就搬出来调解了几句，然后就没有一个人说话，男生看了一眼都不敢过来，
就也没有说啊，我说当时对这个班有点失望啊，但是到后面真的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些之前讨厌我的人，他也跟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就是我穿衣的风格也是比较奇奇怪怪的，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我穿着有点太不像个女生，就有点或者暴露啊或者怎么样。
嗯嗯，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哦，我是，对对，是我可能反差还有点大，确实。嗯
嗯。就是你以前吧，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我没有见过你穿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因为现在还挺正常的。
哦，我上个月还是，我上个月还是拉美卷嘛，就是
一个月你就换回了，就是
没有，我是因上一份工作就我可能要做一个类似于报告的那种形式，就是跟领导层，然后我就特意。头发给弄回来了，应该说上个月吧，对，弄回来，对，但是对，但没想到离职了，那我就，然后我又还想去打钉之类的，啊，对，
给你一点勇气，点个赞，
对我内心还是比较自由跟自我的，我也是那种很，
嗯嗯。那说了这么多关系之后吧，就是然后以及说你在关系里面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于自己来说，那你觉得你可以给那个亲密关系带去什么益处啊？
我觉得我给人的好处还挺多的吧，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吧，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是这样子，就是说要多跟我待一会儿可能会觉得比较开心，然后我又可能现实生活中脸皮也比较厚，就我不太 care 那种，就是我可能有时候就像那个大姐姐吧，我很喜欢，然后我很喜欢她的时候呢，我看到她累，我很敏感嘛，我就帮她摁脖子，然后就是我不太，就是在我的一个待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希望大家都是比较开心的，然后有人解的，对，这种状态，对，同理心，
就是你是那种贴心的人，
对，
然后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对，我会比较贴心，
就是说到这里的话，那你目前的一个。对于亲密关系的，你觉得在你脑海里，如果让你去定义这个亲密关系，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亲密关系是这个萌芽，或者说你是从什么地方理解到亲密关系的？
我觉得我理解到的话可能是就从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我很喜欢欲望都市，所以我可能
我也喜欢。
对，高中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了，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它里面会抛出很多问题嘛，对不对？
你看的还蛮早的耶。
我就是对自我的觉察，我对一些感情吧，我会比较的就是细腻，就是那种就接触的会比较早一点，然后我也会喜欢看那种影视剧，然后看欲望都市，我是觉得它会。他因为他每一集他会抛出一个问题嘛，然后他就把各种场景或者他朋友不同的人他是怎么去就是去面对同一个场景的，对吧？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嘛，然后我就喜欢这种，就可以带着我思考
一下。
对，伦敦生活还有那个正常人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正常人也挺好看的，
那个其实也是一种亲密关系，我觉得就是
对，
蛮好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也其实我是那种很能体，就是能够同理心很强，强到那种可以去叫什么呀，去理解那种少数体的那一类吧，就我有些朋友说我甚至我有点白莲花的那种，就是圣母心就那种泛滥，对对对，就是那种。但是我又不是说我很想这样子，我只是 情不自禁的被
大爱，大爱，
我觉得也没有，只是我控制不住，对，我就是我情感有点太泛滥了，甚至有时候会被精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感觉，然后近些年的话，我可能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然后做一个那种，就在我以前看来是一些很扫兴的事情，很扫兴的人，我以前不太会做扫兴的，我现在就是无所谓，就是
扫兴吗？
对，就是扫兴，就是比如说前段时前几天吧，我一个很应该三年没怎么接触的一个朋友来我家住，我说，然后他聊了好久，我说你可以不要再说了吗？我说我已经不想听了，就是他说他后面跟我说，我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很伤心。我说你有没有理解我的一个感受？我说首先呢，你已经说了真的很久了。然后我明天还要上班，我们已经连续聊了三个晚上，就是每天都聊很晚。我说我需要，我说我平时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我脑子里不下很多东西了。就在他看来，就是我应该去装傻，因为我以前就是这种，就是我宁愿就是自己难受，我也要去，就是好像给足别人一些情绪价值。
就是他对你的理解吗？
他对我的就是以前就是。就是我对他的状态就那样
啊，是你感觉到的还是他表达这种，就是他跟你表达，或者说你感觉到
他跟我说的
啊，他以前他觉得你以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现在不了？
不是，他也没有说我以前是那样的，就是我他为什么会生气，就是肯定是因为我以前就是那样的嘛，因为正常人来说他就很容易理解啊，他就是已经就在我面前，他就可能就是经常不会去考虑哎，我的处境是什么样。但我觉得朋友嘛，特别是好的朋友就应该说，对，
勇敢说自己最重要。
对，像那样的，像
对
你说，
然后说到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一个定义，就是来源于影视吧，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美剧啊，或者说一些韩剧啊，它都会有一些影响嘛。但这种就是说，你看什么电影，就会塑造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我觉得
就是更偏向一个。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性格，或者说你的状态是你选择的，就是你经历了很多东西，你选择就是这样去处理问题，或者你选择那样子去处理问题，就是就也是源于自己的一种需要，就是你现在需要你自己去处理这种问题。我现在是因为力不足了，所以我才觉得我应该更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就是专注在我自己身上。那如果说我精力很足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可以到处散发爱心。我没有办法。
好，那说到这个的话，你愿意探讨一下，就是说你目前的一个亲密关系的观点吗？就是说你现在的亲密观点，就是有没有在，就是过去的经历，或者说有一些事件，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促成了你现在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个观点？
亲密关系的观点，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沟通吧，就像我这种性格，其实我讲的只是一部分嘛，其实现实生活中有那种羁绊。
是什么造就的？刚刚也说了，就是影视嘛，就是刚刚说
不止
都市对你的影响很大，
不只是影视，我只是说最初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到后面的话肯定是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我觉得主要是经历让你去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不太理解你说的那种什么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提起说，就是说你现在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个观点，就是过去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导致你现在拥有了对于你现在亲密关系的一个独特的你自己的一个观点，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个理解， 你自己对亲密关系的一个理解，就是过去有没有事件造成你这种观点？
我觉得是思考，就是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会去思考，我在想，我就会想，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或者说家朋友为什么会选择他这个人。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也是刚毕业的时候吧，就有一个女生，当时其实是有两个男生在追她，然后那两个男生其实我们都见过，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说，哇，你为什么不选择那个男生，他看起来可帅，或者说你看家里条件也就挺好的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会，然后我就说，哦，我懂，我说肯定是你会觉得另一段关系更就是有信心把他给维持好，就是另外一个人虽然说是真的很优秀，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在当下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会害怕，他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去处理好那种关系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说我在他面前我不敢把自己很不好的方面就是表露出来，因为他觉得对太好了，反而就是不行
啊。
对，
就是害怕自己把握不住。
对，就是所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嘛，然后就是说肯定就是会对另外一个人就是会更，或者对另外一段关系更有信心，就是更信任，就是他自我表露其实也是一种信任，就我表露出来了，我坚信你不会走。
嗯嗯。
所以在我看来，信任就是。
伊娃，谢谢伊娃分享了那么多。然后到此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最后我们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未来亲密关系的走向，你对此有什么期待和未来畅想吗？首先。伊娃，你可以表达一下你的。
你有什么畅想啊？我觉得我可以先把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先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对，就好了。我觉得亲密关系就现在就是我自己人还不知道落在哪，所以就很我希望我遇到的都是那种人品不错然后挺真诚的人吧。多试几次也没有关系。
我相信你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是这样的。
你现在在
对我正常，就是我现在吗？我现在可能在还在相遇的阶段吧。
相遇到了吗？还是
还在遇吧。
哦，那就是未相遇。
那最后留了一个最后的问题啊，对于未来亲密关系的走向，你对此有什么期待和未来畅想？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下期再见，谢谢大家。